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月11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11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1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府将召开会议，密切关注有可能出现的流行性感冒的疫情。韩国国防部周三评估说，朝鲜如今已经拥有足够制造十枚核弹的不元素。率先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开的资深英国女战地记者霍林伍兹在香港去世，享年105岁。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严词抨击情报机构泄露假消息是无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总统府将召开会议，密切关注有可能出现的流行性感冒的疫情。法国流感疫情扩散，卫生部长图雷纳1月11日呼吁，不论私营还是公营医院，尽快给看急诊的患者们提供住院接受治疗的床位。另外，这个星期四，卫生部长、医疗救助机构总裁马丁·伊尔什将一起在总统府参加会议。法国总统府发布消息说，即便是流感还没有达到最高峰，政府正在密切关注有可能出现的流行性感冒疫情。按照法国卫生部长图雷纳公布的数据，法国已经有1/6的医院感到不堪重负。法国门诊医生协会主席克劳德·雷歇对法国新闻电台说，今年的 A 型 H3N2 病毒而引起的流行性感冒疫情来得比往年要早，往年会在年初的2月份。雷歇说，病毒来势汹汹，和两年前的病毒近似。2014年末到2015年初，法国曾一共有290万人感染，也使得医疗系统应接不暇。当年有18000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重流感，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人。法国卫生部长图雷纳也坦诚地说，目前去看急诊而需要住院接受治疗的人数增多，在65岁以上的中老年中，有1/2以上的病人必须住院接受治疗。韩国国防部周三评估说，朝鲜如今已经拥有足够制造十枚核弹的不元素。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朝鲜在2016年进行过2次核试验，即发射了几十次的导弹。许多专家认为，朝鲜应该会在2017年加倍努力达到其目标，届时就能够发射一枚核弹头到美国领土上。专家们对于朝鲜科学计划进步的水平意见分歧，但都一致的同意说，朝鲜核计划自金正恩在父亲金正日于2011年12月过世后掌权以来，有了长足的进步。周三，韩国国防部长指出，朝鲜在2016年底确实拥有了50公斤军用品质的布，足够制造10枚核弹。8年前，朝鲜已经拥有40公斤的布。韩国国防部在一份2年发表一次的报告中指出，朝鲜在使用浓缩铀的同时，也就有相当大的制造核武的能力。去年6月设立在华盛顿的国际科学安全研究所曾经评估说，朝鲜拥有的铀及布数量总计算后，它拥有制造多达21枚核弹头的能力。该研究所在2014年评估时曾经指，朝鲜可制造10枚到16枚的核弹。根据韩国国防部，朝鲜启动在宁边的5兆瓦核反应炉后，提振了布的制造。宁边核反应炉曾在一项朝鲜交换人道援助的撤武协议框架下于2007年关闭。不过，朝鲜在2013年的第3次核试验后，开始了这个核反应站的重新装修工程。具有军事用途的布来自于核反应堆的核燃料棒。金正恩在今年新年的讲话中肯定地说，朝鲜正处于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前的最后阶段。
中国向德国的投资力度还在加大。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欧盟对华投资热情下降，反过来中国对欧盟投资则打破纪录，其中对德投资尤为强劲，让德国获益匪浅。据德国商报报道，中国2016年对外投资大幅增长了 40%， 达到了创历史新纪录的1800亿欧元。在中国对欧盟投资中，对德投资占首位，为破纪录的110亿欧元，对英投资占第二位。这是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和荣鼎集团一份研究报告的结果。中方对高科技和先进生产设备兴趣特别大，但这在德国引发了越来越大的抵抗。欧盟对华投资四年来连年下降，2016年只有80亿欧元，不到中方对欧盟投资的四分之一。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盈利下降，以及外商在华投资门槛多是投资下降的原因。反过来，中国投资商去年则向欧盟投资了350亿欧元，投资增长高达 77%， 其中对德投资占了 31%， 这也是中国对德投资首次超过了德国对华投资。但研究报告认为，今年中国对外投资不会有类似于2016年的强劲增长，因为北京加强了对资本外流的监控。另外，德国和欧盟也开始抵制中方收购欧洲企业。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首次向海外部署难以被雷达发现的隐形战斗机，十架美军最先进的 F-35 隐形战斗机从美国西部的亚利桑那州出发，飞往日本的山口县岩国基地。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 F-35 战机首次部署在美国国外，预计这批战机将经由阿拉斯加州的基地，在数天内抵达日本山口县的岩国，并取代迄今为止部署在当地的 FA-18 攻击机等战机。美国海军陆战队版的 F-35 是 FA-18 战斗攻击机和 AV-8 攻击机的后续机型。 F-35 战机具有隐形性能，难以被雷达发现，还具备能够探知弹道导弹发射的高性能雷达。由于 F-35 具备海军陆战队作战所需要的垂直起降能力，预计将作为今年秋天部署在美国海军佐世保基地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的舰载机使用。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士透露，部署在日本岩国基地的部分 F-35 战机将由部署在冲绳的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军行使指挥权，并开展相应训练。美国国防部基于重视亚洲的战略，正在把最新式的装备优先部署在亚太地区。除了本次已出发的十架 F-35 战机之外，美国国防部还打算于今年下半年增派六架 F-35 战机进驻岩国基地，部署总数将达到16架。
缅甸的军方与善邦、克钦邦之间最近几周发生激烈战斗，正在缅甸访问的联合国特派员李亮喜未能获准接近交战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翻译的资料。
缅甸军方与善邦、克钦邦之间最近几周发生激烈战斗，正在当地访问的联合国特派员李亮喜未能获准接近交战区。就此，非政府组织协调员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呼吁冲突各方尽快停战，以便为处境极端困难的当地民众提供人道援助。他说，缅甸军队毫不犹豫地使用重型武器，目的是要夺取克钦武装控制的哨所。 通过对境内临时安置营地的空袭，推动民众逃向中国。克钦在1月10号邦庆日度过了极其危急的一天，有4000民众被迫在夜间出逃，主要是一些妇女和儿童，他们在寒风中徒步进入中国。在边境地区，按理说还有人等着进入中国，战斗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在缅甸，军方以期望通过联邦制控制地盘的民族武装之间的战斗已历时数十年，克钦邦爆发的战斗已有数月之久，而且越来越激烈，善邦北部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显而易见会对昂山素姬借21世纪冰龙会议发起的和平谈判造成困难，而下一次会议则预计将在2月份举行。据介绍，正在缅甸的联合国特派员李亮喜是负责缅甸人权问题的特别报告员。李亮喜预计在本次为期12天的缅甸之行中走访内比都、仰光、克钦邦等地区。
伊拉克军方表示说，他们已经控制了莫苏尔 80% 的区域。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介绍。
伊拉克军方星期三宣布，伊拉克政府军夺回了莫苏尔东区 80% 以上的土地。伊拉克反恐局发言人诺曼星期三表示，自从伊拉克政府军三个月前发起对莫苏尔的军事攻势，目前已经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了莫苏尔东区大约 8% 到 85% 的面积。数万伊拉克政府军2016年10月17日起发起庞大的军事攻势，要夺回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的这个最后主要地盘及其附近的地区。过去两周，伊拉克政府军攻占了市内若干地区，首度抵达流经莫苏尔市中心的底格里斯河。由于底格里斯河上的桥梁已经全数遭摧毁，使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人员难以获得补给，或者是逃往他们仍然完全掌控的西岸。伊拉克军方日前指出，在结束莫苏尔以东战线的第一阶段战事之后，已经扫清了该市很多地区和居民区的恐怖分子，超过 70% 的居民区已经被清理干净了。伊拉克政府军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合作，正是这种合作帮助他们向前挺进，打击武装分子。目前莫苏尔市西部地区依然处于伊斯兰国的控制之下，伊斯兰国组织通过狙击手和自杀性汽车炸弹进行还击，武装分子还把自己隐藏在交战区的平民当中。
率先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打的资深英国女战地记者霍林伍兹，十日在旅居30多年的香港与世长辞，年享年105岁。霍林伍兹生平目睹了越南、阿尔及利亚、中东、印度与巴基斯坦战争的恐怖历程，还有中国文化大革命。但她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1939年还是刚刚起步的一名记者时，独家报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霍林伍兹27岁时担任《每日电讯报》的记者第一周，率先报道了德国入侵波兰。霍林伍兹报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当代最重大的独家报道之一。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1月20日将走马上任，11日他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狠批美国情报部门为什么对外泄露毫不真实的信息。美国的 CNA 和新闻网站 BuzzFeed 德国干扰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特别是新闻网站 BuzzFeed 还特别在网上刊登了未经证实的针对特朗普有失体面的负面情报。法国媒体表示说，美国情报局继续和特朗普较量。特朗普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这些都是一些假新闻，都是为了骗人的，实际上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特朗普表示，如果他能与俄国总统普京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会是个财富而不是一个麻烦。但他也承认，他们两人并不一定就会成为盟友。提及新闻网站，他在网上公布了针对特朗普有失体面的35页的信息。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1月12日，星期四。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前脚发表告别演说，当选总统特朗普就在11日的首场记者会上不得不面对媒体爆出的有关他的性丑闻黑材料。不难想象，下届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会在性丑闻等黑材料中赴汤蹈火，使其4年总统任期变得无比热闹。这份热闹来自一份神秘的卷宗，其中包括特朗普的性丑闻在内，这让离就职仅剩10天的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再一次难堪。对于所有爆料，特朗普在记者会上完全否认，他说看到了一些信息，但是那都是假新闻，是虚假的东西，根本没有发生，那都是政敌干的。有关俄罗斯掌握其把柄的说法是伪造的，没有发生过，他与俄罗斯没有生意往来，在俄罗斯境内也没有生意，也不可能在那里做生意。以上这些说辞与特朗普之前通过推特所发表的回应同出一辙。性丑闻给特朗普带来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还需要时间。性丑闻未能阻止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但在未来4年中，身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很可能还会受到有关性丑闻爆料的困扰。最早在10日下午报道这一爆炸性新闻的美国媒体网站发布了一份长达35页的报告，其中的一些内容称，俄罗斯早在数年前就开始积累有关特朗普的黑材料，其中包括他到俄罗斯访问时在所居住的酒店套房中嫖妓的丑闻。报道还称，在刚刚结束的大选中，特朗普团队中的人一直暗暗同俄罗斯保持联系，以获得攻击希拉里的一些材料。据说这份神秘卷宗的作者是一名前情报人员，目前在一家私人保安公司任职。该网站强调，这份卷宗描述的内容目前根本无法核实真伪，文件放上网后，也有人指出一些细节同事实不符。11日下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也发表了一篇独家新闻，称美国情报部门向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汇报了俄罗斯可能掌握一些特朗普个人经济和私人生活上的情报。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则报道，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11日表示，俄罗斯并没有收集有关特朗普的不利信息。不过11日否认性丑闻的特朗普在记者会上却首次承认美国情报机构的结论，即俄罗斯黑客干预了美国大选。特朗普说，至于黑客袭击，他认为是俄罗斯干的，但是他没有直接回答是否是普京下令，他只是强调说，美国也被其他的国家黑客袭击，但是他们却没有小题大做，这是很不寻常的事，那或许是中国干的。当被再次提问是否同意普京下令黑客袭击，帮助他获胜时，特朗普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如果普京喜欢特朗普，我认为这是资产而不是负担。因为我们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糟糕，俄罗斯可以帮助我们打击伊斯兰国。他还说，我不知道我能否和普京相处融洽，但是我不认为希拉里会比我对普京更加强硬。不得不面对黑客问题的特朗普改变了他过去完全否认的做法，努力试图把人们对黑客问题的注意力从俄罗斯一国转到中国等其他国家身上。他说，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但是不仅仅是俄罗斯，仔细审视一下发生的事情，当2200个在美国的账户被中国入侵了的时候，你们却没有以同样的方式来报道，那是因为我们被一些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人管理着。当我领导美国时，俄罗斯将会更加尊重我们的国家。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所有国家都会更加尊重美国， 特朗普强调，中国在经济上占美国的便宜，在南海也通过大型要塞的方式欺负美国。试图转移视线离开尴尬话题的特朗普还说，我们迎来了马云，很多不可思议的人物来到了我们这里，在这个国家有很多重大的事情，他们将要做一些重大的事情，他们非常的兴奋，如果大选不是现在这个结果，他们都不会来到这里，他们会在其他国家建造工厂和做事情，我们将创造就业岗位。我说了，我就是上帝创造的最伟大的就业岗位制造者。对于离任总统奥巴马的医改政策，继任总统特朗普继续抨击，他说奥巴马医改是个灾难，他宣布说废除奥巴马医改和推出新的医疗计划很可能在同一天或同一周，将让新的医疗计划更廉价更好。他甚至还指责奥巴马政府制造了伊斯兰国组织问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在性丑闻等黑材料中赴汤蹈火的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方华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听众朋友，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关注较多的内容有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的最后一次演说，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会晤中国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以及法国左右两大阵营各候选人对2017年总统大选的准备情况。有关奥巴马的告别演讲，世界报在头版刊登了奥巴马流泪的照片，并发表了题为奥巴马呼吁捍卫民主的文章。文章说，奥巴马星期二晚上可能是以总统身份最后一次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说，他没有在华盛顿，而是选择了自己的家乡芝加哥来发表告别演说，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许多人高呼再来四年，一直希望奥巴马继续连任，但美国宪法只允许担任两届总统。奥巴马指出，美国民主曾多次面对被破坏的威胁。他说，世界日益缩小，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口变化和恐怖主义等，不只考验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也影响了当地的民主。美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决定美国人教育下一代制造好工作和保护国家的能力。就自己作为美国总统的政绩，奥巴马说，美国比我们开始的时候变得更好更强大了。他还提到包括婚姻平等、重振经济、击毙全世界最大恐怖头目以及终止伊朗核项目等。他呼吁白人族群要理解少数族裔，他称少数族裔并不要求特殊照顾，而是要求平等待遇。他说，美国公民中的穆斯林，他们和我们一样是爱国的。他对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表示感谢，称他是最好的朋友，是一个令国家感到自豪的榜样。演说的结尾，他再次喊出了陪伴他首次总统竞选过程的那句话，是的，我们能做到。就马云来美国会见特朗普一事，世界报的文章写道，从照片上看，特朗普高高在上，压倒了小个子亚洲人马云。历史上是意大利和威尼斯向中国派遣使者，一边劝说中国皇帝打开天朝的大门。如今局势翻转，是马云这位中国头号网络公司大亨，在特朗普尚未正式就任，便赶来朝见他。特朗普想对中国进行贸易战，而马云则试图劝说他不要这样做。马云宣称将帮助美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中小企业，通过阿里巴巴的平台向中国和其他亚洲市场销售美国农产品和服务，此举将会带动美国100万人就业。世界报指出，对于一个转型期的中国，马云可谓是最佳的使者人选。对外，马云是中国开放的旗手，对内，马云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推手。在把数码引入中国银行界，对金融业造成冲击之后，马云又挑战传统贸易，既涉及网上，也涉及网下。 他拥有众多的商店。马云以2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一家百货和购物中心银泰商业。银泰是香港上市公司，虽然是电子商务巨头，但阿里巴巴认为实体零售商依旧有价值，并可以通过技术方式获得改进，还要把云计算引入商店。阿里巴巴称此为 O2O， 即从网上到网下，把网络与实体贸易结合起来。其他网络巨头也在这样做，亚马逊就在西雅图的高科技地区开设了没有销售员的杂货店，还在许多大城市开设了书店。一些传统的大超市集团如沃尔玛和家乐福等也在积极应对，担心马云这样的网络模式侵占他们的地盘。世界报评述说，对马云以及北京来说，拓展这种中国式的现代化是要避免被西方吃掉。小个子马云喜爱太极拳和围棋，他所代表的中国是一个更多依靠自己力量而不是期待外部援助的国家。肯德基和麦当劳相继从中国市场退出，这预示着今后西方公司在中国的日子会更加艰难。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于日本时间6日凌晨3点左右，在推特上就丰田汽车计划在墨西哥新建工厂计划发文称，休想付高额关税。除了美国的大型制造企业外，特朗普还开始点名批评日本代表性企业。丰田将要在墨西哥建设的汽车工厂耗资10亿美元，位于墨西哥中部的瓜纳华托州，将成为丰田在北美的第15家工厂，在墨西哥的第2个制造厂。1月6日，由于特朗普的发言，东京股市丰田汽车股价一度大跌超过3%。马自达、日产汽车、本田等汽车股份也全线下跌，日经指数当天收跌0.34%。丰田汽车销量中约30%来自加拿大和美国市场，日产汽车和本田等国内大型厂商也将中国之外的第2大汽车市场美国作为主要市场之一。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在1992年8月12日签署了关于3国间全面贸易的协定，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曾多次攻击北美贸易协定，称这个协定让美国就业岗位流失。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基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关税上具有优势，加之工资较低，对各车商而言是向美国出口的重要据点，很多零部件厂商也进驻该国生产，然后主要出口美国。日本政经两界对特朗普的推特发言都很紧张。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丰田在美国一直在争做良好的企业公民，希望美方能理解日企对美国的贡献。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在1月6日内阁会后的记者会上指出，日本汽车产业将在1990年生产150万台汽车的美国汽车产业扩大到了2015年的386万台，建构了美国现地的生产体制。包括生产零部件的日本汽车产业在内，日本的汽车产业在美国雇佣了150万人，强调了日本汽车产业对美国做出的贡献。丰田汽车在知晓特朗普的发言以后， 虽然表示不会改变在墨西哥建厂的计划，但是丰田汽车的丰田章男社长在1月9日与正在举行北美国际车展的美国底特律讲演，发表了今后五年将向美国投资100亿美元的计划，以捋顺特朗普的心情。无独有偶，日本各大汽车厂家同在特朗普推特发言的1月6日公布了在华汽车销售统计，受益于中国汽车减税政策，日本四大车商2016年在中国市场的新车销售全部创新高，日本车在中国的销售总数首次突破400万台，约为430万，创历史新高。而从整个中国汽车市场来看，中国新车销售台数比上一年增长10%，达2700万台，在世界上占首位。而特朗普对日本丰田发飙，并扬言在国际贸易上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必将加大日美经济摩擦。据共同社报道，如果美国对汽车采取高关税的政策，日本将分析其合理性，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并有可能向处理贸易纠纷的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诉讼。这是由于如果轻易屈服，将导致要求进一步扩大至农产品等领域，恐怕会波及整个日美贸易政策。这样一方面美国加税，另一方面中国减税，这很可能进一步促进日本以汽车为龙头的企业再次向中国倾斜。本来由于日元贬值和中国工人工资的不断增高，日中关系不好等因素，使一些日本企业相继离开中国。如果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导致日本企业在北美的大市场经营日益困难，会使许多日本企业改变撤离中国的方针，进一步坐实中国，这样就会加大中国的雇佣和税收，而经济的利益也可能促进日本政府调整在政治上依赖美国与中国对立的外交政策。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再请听珍妮特·边坡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有永久的四个弱点。法国的经济成长一直拖延不到位，甚于其大部分的邻国。一本著作就揭露了这个法国经济贫血的四大原因，而这些都是长久以来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却没有一个政策能够医治法国。根据预测，法国的经济活动将增加1%，法国连续三年经济成长疲软，2012至2014的 GDP 成长率不到0.5%，这也是法国历来从未有过的每人平均收入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法国连续三年成长疲软，2012到2014的 GDP 成长不到0.5%，也就是法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状态。我们只能期望法国的这些经济弱点能够在下几个月的竞选活动讨论成为重心。这本书的作者极力的建议有意竞争总统者去念一本有关这个法国情势分析的书，虽然这些法国经济的问题并不是新出现的。这是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纳提西银行行长雅尔图斯撰写的书一语道破的指出法国经济问题的所在。他说，法国是提供西班牙级的品质，但是价格却要求德国的价格，法国的社会对话贫乏，法国的工作法 僵硬，阻止了更好的工作组织以及适应情况改变的生产力。法国企业付出的社会捐太高，而且在这方面是全球冠军。事实上，法国付出一系列的开支，不是为了保障经济，只是为了照顾弱势。而这方面应该是靠着所得税的征收，而不是靠征收企业的社会捐。雅尔图斯还说，法国的第二个经济弱点是外贸特别的脆弱，长期以来持续出现赤字，而进口对于消费的成长非常敏感。这正如我们在过去两年所看到的，随着石油价格下跌而释放出来的购买力，特别让外国的产品获利。根据雅尔图斯指出，对于工业产品增加100欧元的需求，带来的却是81欧元的进口产品。在出口方面情况也不比进口情况好。根据我们的这位作家指出，我们所有的出口产品许多都是其他国家会生产的东西，幸好法国还有航空业、奢侈品及葡萄酒。法国的第三个经济弱点是我们的工业对于困难时期武装不够，难以应付困难。它太少使用法国人民的科技技术及创造性想象力，有太多的被保护的企业，因此被保护以及补贴行动还有行政规则导致了企业的僵化。如果法国企业在拉斯维斯加的电子展展现出力量，但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在法国扩展，从新创企业变成大型的企业。法国的第四个弱点是法国经济极度受困于法国人缺乏经济常识。最近由这个 Odian Sika 的人民银行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38%的法国人并不知道以5%的利息借款100欧元，结果他们将还多少钱。现在我们指出的是这位作家对法国经济的诊断。在1990年过世的经济学家弗拉斯提耶曾经列出过这些法国的弱点，这也是在更早之前，也就是1979年他出版的一本书《30个光荣》中提到的这些点。乍看之下，从他所观察到的令人发狂的现状，的确令人有绝望的理由。从那时到现在，对于弗拉斯提耶认为众人皆知的这些脆弱因素，但是法国却什么都没有做，即使有也是做得很少。40年来，社会捐明显的在增加，法国的工作法规增加了5倍，新企业仍然很难扩大，经济文化仍旧是一个挑战。不过事实上，这种诊断的持续性还是有一些让人放心的东西。虽然有些深层的缺点，虽然有一些新的弱点，无法增设那些能够培养完成使命人才的学校，即使法国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这个在数码时代成了一个严重的障碍。但是从1979年以来，法国仍然还是把生产力增加了2倍，也就是增加了91%。如果说法国的永久性的弱点是它极大的致命伤，但是其潜在力仍然是很大的。希望下一位总统当选人及每个法国人都能够意识到这些。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为您安排的是艾米编播的文化艺术。
残酷、专制、易怒、自负、固执、奢侈、嚣张、嫉妒，爱炫耀和吹嘘自己的财富。听众朋友，如果将这些个性的描述放在一个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身上，您会想到谁呢？可能符合这些描述的人不止一个，但是您可能想不到，这是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先生的自画像。蒋介石一生都坚持每天写日记，而在目前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16000页的蒋介石日记中，这位曾经叱咤中国历史的人物，31岁时给自己做出了以上的评价。
蒋介石在1949年国共战争失败后逃到了台湾，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实现重返大陆的梦想。而在大陆，他的最大的敌人毛泽东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这两位中国近代史上重要领导人的个性和作为，显然在今天的海峡两岸还是留下抹不去的历史痕迹，也成为历史学家们喜欢研究的课题之一。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阿兰户先生在2009年的时候就出版了毛泽东的传记，又在2016年推出蒋介石的传记，题目就是《蒋介石·毛的对手》。蒋介石到底个性如何？他为何会败给毛泽东？历史学家又是如何评价他？等等，这些主题我们都在今天节目中有幸请到阿兰户先生来一一做出解答。阿兰户先生您好，您在书中说蒋介石并不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错过了成为20世纪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机会。您在出版了毛泽东的传记后还是写了这本蒋介石传，那么为什么要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这个并不是伟人的领导人做传记呢？
Vous savez, il y a des choix qui s'imposent. C'est-à-dire quand vous travaillez sur...
应该说，作为历史学家，有些时候实际上别无选择。当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撰写毛泽东的传记时，经常会遇到蒋介石。从1925-26年开始，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日益稳定时，毛泽东是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当时他俩关系不错，互相需要对方。当共产党从26年7月开始被赶出国民党的领导层后，毛泽东还是保留了一定的权力，这就说明蒋介石当时还需要他，也许是希望他在动员农民的工作上扮演一定的角色等等。所以他们互相认识，命运和经历经常交错，同时也有他们没有见面但却打交道的机会。比如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被不满他抗日政策的将军囚禁西安时，如果当时和张学良有联系的共产党为审判蒋介石并处以极刑开绿灯的话，蒋介石就完了。如果蒋介石最终得到释放的话，应该说部分是毛泽东的干预，当时没有直接联络但是有间接联系。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在重庆他们再次有了直接联系，蒋介石请毛泽东到重庆去谈判，这就是很有名的两人在重庆举杯共庆的场面。毛泽东老年得知蒋介石去世的消息后，他放了一整天唐朝诗人张元干的诗改编的歌曲，诗的内容是一个受冤屈而遭流放诗人的悲情，这当然是毛泽东向蒋介石致哀的方式。而且当时海峡两岸都拒绝两个中国的局面，并就此达成共识，据说双方通过中间人就此进行了一些接触，周恩来一直亲自过问，拒绝所有可能导致出现两个中国局面的建议，北京和台北都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因此毛泽东和蒋介石是打过仗的敌人，他们互相痛恨但又有十分频繁的接触。
Ces deux personnages qui se font fait la guerre, qui se sont haïs, mais qui ont eu des contacts très fréquents。
蒋介石在抗战中是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他，抗战就不会胜利吗？
En regardant les faits objectivement, pratiquement 9/10 des combats.
是的，在这一点上绝对不能编造谎言。如果我们客观地仔细看看历史真相，就会发现90%的抗日战役以及中方的人员伤亡都是在国民党一方。而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立场一致，1937年也签署了有关协定，形成共同抗日的统一阵线。尽管双方关系很紧张，红军还是成为抗战的主力，新四军也是国家的军队，与国民党并肩抗日。如果仔细研究细节，就会发现主要的战争还是由国民党的军队承担。但应该说1937年秋天那场可怕的上海战役让国民党军队痛失三分之一训练有素勇敢的主力军，而且也不要忘记国民党内部有反战派。但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蒋介石挺住了，应该说这是蒋介石十分勇敢的态度。他当时一定是逆流而上，一边是反对抗战主张投降派，另一边是中国的空军完全被摧毁， 首都南京也将经历残酷的烧杀抢掠，一大部分中国都被占领到的现实。在1938年秋天，武汉也失守后，国民党可能会和日本人谈判讲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是单独面对日本的侵略者。一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引发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才得到改变。现在我们有很多战争史料可以参考，就会发现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人员伤亡比例是15:1，这是非常可怕的局面。所以我认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应该意识到的一点是，蒋介石表现出了顽强的抗战精神，这一点是肯定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国民党的军队没有经过抗战的巨大损失，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机会就很小。您如何看呢？
至少有一个人是这么认为的，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他在文革前，大约是1964年，接待一个日本青年共产党代表团时就说过，请你们回去时告诉你们的领导人，我们感谢日本在中国内战期间为我们提供的帮助。
蒋介石在1949年逃到了台湾，他走的时候一定是希望可以再回来的，但是他有可能不走吗？如果他没有走，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Il est parti le plus tard possible. On peut penser que le moment de répression qui que Taïwan.
他当然是到最后一刻才走的。现在可能会有人认为，直到现在还对台湾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228镇压事件，是在为蒋介石未来的撤退做准备。但实际情况绝不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情况还是对国民党有利，他坚持到了最后。当解放军进入成都的时候，他也还在城内，他到最后时刻才乘飞机离开，他坚持到了最后，但却被他的将军抛弃了。这些人要么开始和共产党合作，要么已经投降，所以说他逃到台湾是为了避免战争持续的说法并不成立。他实际上坚持到了最后，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逃走的。他当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应付共产党了，这一点我认为很清楚。
在您写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传记以后，您如何评价这两个人？
Qui a publié en anglais un travail extraordinaire. Il l'a pas fini car il est mort avant d'avoir fini sa tâche. Mais
这很难说。我很欣赏一个著名的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他生前曾经致力于翻译毛泽东的所有著作。很遗憾，他没有翻译完。他不仅翻译成英文，同时也加以评论，这是一项非常好的工作。书名叫做《毛泽东的权力之路》。毫无疑问，他可以说是一个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就在他去世前不久，在一个关于毛泽东的会议上，就有人也问了他这个问题。他当时十分缓慢地回答说 ：“Great man, small man, great man 就是毛泽东 ，small man 是蒋介石。”这种说法有些恶意，但并不是完全错误。毛泽东一出现就占据所有的空间，气场非常的强大，他颠覆了一切，当然给中国人带来了灾难和痛苦，但他用一种不可挽回的方式颠覆了整个中国。从这一点上说，他是一个占据第一线的重要人物，人们可以恨他或者喜欢他，但这一点无可否认。如果写毛泽东的传记，就会发现从1949年开始，毛的传记就是中国的历史。但在写蒋介石的传记时，就显然不一样了。他占据不了这个空间，他试图充当世界的弄潮儿，但开始的时候有些才能，但是最后却被浪冲走了，他没有达到自己命运的高度。毛泽东和蒋介石属于不同的两类人。
Il n'est pas assez grand pour occuper l'espace. Il n'est pas à la hauteur de son destin, si vous voulez. C'est quand même, ils sont pas tout à fait dans la même catégorie.
实际上，伟人和小人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毛泽东独裁决定一切，他也通过几十年的运动和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苦难。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您如何看待台湾的未来
？Écoutez, moi, j'espère que après Là, on va vers une période un peu inquiétante, parce qu'il est tout à fait possible que les dirigeants chinois...
我认为现在进入了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中国大陆领导人很可能试探美国的态度，在台海制造一些紧张局势，看看第七舰队是否会采取行动，如何行动。当南海局势紧张时，美国派出了军舰到中国宣称有主权的海域，这是挑衅行为。这是美国在试探中国的态度，所以也可以想象中国领导人也会采取类似的行动，所以可能会有一段局势不确定的时期，这一点令人担心。但是话虽然这么说，我想中国人还是很清楚美国人的武力更占上风这个事实，因此不会在这条路上走很远。我想美国人也会很快就意识到不应该加剧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因为他们和亚洲，尤其是日本之间的商业贸易十分重要，当然也包括中国。所以太平洋从某种程度上说，决定着美国的部分未来。所以如果这个地区爆发冲突的话，对美国也毫无益处。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有一些紧张，有些困难的时期，但最后智慧还是会占上分，维持现状。
La Chine populaire n'essaiera pas non plus d'aller jusqu'à une solution militaire à Taïwan. Donc je pense que Taïwan a un avenir devant soi.
感谢阿兰胡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更感谢您的收听。本次文化艺术专题节目由艾米编播，下次再会。
最后请听刘芳编播的专题节目，题目是瑞士恩特勒布赫生物保护圈。
各位听众，全境以高原和山地为主，被誉为欧洲屋脊的瑞士，不仅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也是一个享有世界公园美誉、旅游资源丰富的国度。在瑞士的中部，坐落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生物圈保护区的恩特勒布赫。在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恩特勒布赫代表的是高山荒地和喀斯特景观保护区。这也是教科文组织在瑞士指定的第一和唯一的生物圈保护区。恩特勒布赫为各方游客提供了最美好的自然风景，一望无际的旷野，怪石嶙峋的岩溶地貌，奔流不息的山脉溪流，形成了一份独特的景观和风貌。那里有瑞士最主要最大的沼泽区，并被视为国家重要的动植物保护区，蕴藏着瑞士珍贵的天然资源。恩特勒布赫生物圈保护区总面积约为400多平方公里，到此一游的远方客人不难发现，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祥和并充满神秘色彩的世界。面对没有受到破坏的沼泽地，田园般的高山牧场和巍峨高耸的山峰，很容易获取精神灵感和全身心的放松。除了大自然的秀丽风光，那里还设有多种休闲活动，包括充满诗意的童话般的小径、温泉设施、泥浴，喜爱体育的游客还可以从事远足与实地考察。即使从历史和文化角度看，这一地区也颇具优势，古老的烧炭工艺和悠久朝圣之地的传统工艺均可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生物圈保护区是一种新型的自然保护区，是根据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章程框架设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范围内得到国际上承认的地区。 人与生物圈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门于1971年发起的一项政府间跨学科的大型综合性研究计划，旨在为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奠定科学基础。生物圈保护区是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核心部分，主要目的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世界遗产，促进可持续发展，适应气候变化，并减轻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提供科研教学、培训、监测基地等多种功能，将传统的绝对保护过渡到开放式多功能的积极保护。它由两个区域组成，中心区和缓冲区。在中心区内强调保护生物物种，在缓冲区内开展实用研究，开发小型项目。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工作契合国际发展议程，解决各种生态系统中的科学、环境、社会和发展问题所带来的挑战。这些生态系统囊括了山地、海洋、沿海和岛屿、热带森林、干旱带和城市地区等各种类型。人与生物圈计划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学和教育来改善人类生计，加强各种会议的公平分享，保护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从而促进以适合当地社会和文化的环境上可持续的创新方法推动经济发展。人与生物圈计划为在研究与发展、能力建设和网络建设方面开展合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就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即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交流信息、知识和经验。它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环境，而且还促进科学和科学家更多地参与制定明智利用生物多样性的政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启动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参与其中。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已有669个地区被列为生物圈保护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府将召开会议，密切关注有可能出现的流行性感冒的疫情。韩国国防部周三评估说，朝鲜如今已经拥有足够制造10枚核弹的不元素。率先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打的资深英国女战地记者霍林乌兹在香港去世，享年105岁。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严词抨击情报机构泄露假消息，这是无耻的。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